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分享的晨祷信息是在《列王记上》的第二章。这周开始，我们进入到《列王记上》，那第一章讲到的是这个大卫的儿子亚多尼亚开始密谋的谋篡王位，然后呢，大卫迅速的立所罗门为王。在第二章的里面，我们今天开始来学习第二章。第二章主要讲了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在位临终的时候，他为所罗门来祝福，并且遗命给所罗门。那第二件事呢，就是所罗门他平息了一些叛乱，然后让他的这个国位得到了坚固。我们先来看第二章的前半部分，我来读一下第二节到第四节，就是大卫对他的儿子所罗门临死前所说的话。大卫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耶和华必成就自我所应许，向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阿们。那我们这边看见大卫对所罗门所说的，你当刚强做大丈夫，好像摩西对约书亚临死之前约书亚说的一样，讲到说你当刚强做大丈夫，表示就是鼓励所罗门要刚强勇敢，来遵行神的话，遵行神的道。那然后我们看见在第三节到第四节这边，大卫所嘱咐的就好像是在《生命记》里面是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的子民所反复叮嘱的，我们要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神的律例、典章等等。我们真的知道说，即使大卫是国王，在这个时期，那实际上大卫在他一生的这个服侍中，一生的这个40年做王的经历中，他真的意识到是神掌权，然后他真的意识到是虽然他是国王，我们可以看见大卫，他也不断的被神管教，那也不断的学习，他也真正学到说，知道说这个神掌权在这个以色列的国家里面，所以在这边大卫也很明确的指出来，告诉所罗门，然后虽然他要接替他做王，但是呢是神掌权，然后在这个国家中。所以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所以我们看见在列王记上一个主题就是一个神掌权，一个国权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列王记上和下讲到了以色列的王国，后来这个分裂成犹大和以色列王国的历史，那讲到说实际上是神在这个国家中掌权的一个历史。那历史中呢有好王也有坏王，我们可以之后来研读。所以我们这边看到这个大卫向所罗门临终所讲所祝福的时候，所嘱咐他的时候，就是带着一个祝福，带着一个劝诫来告诉所罗门。我们知道真的所罗门他其实后来呢在列王记上后面会不会看到他开始为王建殿，然后献祭，然后呢他也祷告很蒙神的心意。那所罗门他也写了雅歌歌中之歌。但是最后呢我们知道所罗门就是他因为宠幸很多的妃嫔，然后呢去拜外邦的神，以至于他此后这个以色列分成两个王国。那我们真的看见说即使在大卫的时代，大卫是圣经中被神称作是合神心意的人，那么他的儿子所罗门看起来很受祝福，但是最后的结局却没有像大卫一样。那我们真的带来一个很深的思考，就是怎么样把我们跟我们基督徒，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一个像一个关系一个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那我们真的知道这个关系很多时候是一个自己跟神的关系，是一个 personal encounter， 是一个个人的经历，怎么样把这个去传承给我们的孩子呢？我们这边看见这个所罗门的例子真的是让我们一起需要来思想和祷告的。那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常常把我们所经历神的故事，我们信主得救的见证， 我们被神复兴啊，我们特别是我们的软弱，我们作为父母，我们怎么样经历神，我们的软弱讲给我们的孩子听，以至于让我们的孩子知道我们的软弱中我们怎么样经历神，啊，经历神的大能，经历神的改变，以至于那个见证啊，我们跟神的关系，软弱时候被神扶起来的恩典，啊，可以是一个活的一个见证来触动我们的孩子的心。哦，这第一个。那第二个，我想到我们可以带着我们的孩子一起来服侍神。然后，当我们开放家庭的时候，我们开始为这个聚会做准备的时候，准备这个聚餐的时候，还有这个关怀的时候，都可以带着我们的孩子一起来做。然后，让每个孩子都看见，我们从小就是一个服侍神的心，让孩子就是不是只是享受，而是学习去给予。那第三个想到是，我们就是可以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啊，不管是孩子还小，还是我们孩子进到青少年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为着我们的孩子来祷告，啊，不是为着我们孩子的健，不仅是为着孩子的健康，啊，为着孩子的聪明，为着孩子的智慧，啊，更多是为着孩子可以认识神，可以跟随神，可以来敬畏神来祷告，我觉得作为我们父母的祷告，真的。为孩子祷告真的非常非常的宝贵哦！我们听过很多的见证，那我自己有很多的经历。当我们开始为着孩子，祷告的时候，真的很快就看见孩子的改变，看见孩子的转变。对，那我觉得最后一点就是，当我们想到传承的时候呢，我们要尽量的给孩子一些挫折吧，或者是难处，或者是在一些的困难中带领孩子来寻求神。来引导神，而不是把什么都准备好来给他。那大卫之所以他这样的经历神，紧紧的抓住神，那跟他真的在少年时受逼迫，以至于老年他也犯罪软弱，真的是分不开的。那少年时候他就被扫罗逼迫追杀，好长时间。那登上王位之后呢，那他又开始因为犯罪因为犯这个奸淫的罪和杀人的罪，被他自己的儿子追杀，以至于。流离失所，那在这不断的这个困难中和逆境中，我们看见大卫因着这些困难和困境，他反而起来赞美神，他反而起来抓住神，他反而起来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那所以我想，我们做父母的，真的提醒我们，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我们中国，在各个地方，虽然现在真的我们的条件很好，环境比以前都。好很多，这个物质生活也好很多，但是我们真的常常的留意，说我们是不是给我们的孩子准备的东西太多了，我们是不是太爱我们的溺爱我们的孩子了，以至于我们没有给他一个成长的空间，给他一个受挫折的空间，给他一个自己去寻求神的一个环境，对，所以我想真的我们做父母的真的应该思考，说怎么样把一个对神的爱。或者对神的一个关系，跟神的一个顺服，真的可以传承给我们的孩子，以至于这个可以作为他们一生，都有的，一生都可以不失去的。那下面我们看见，就是在大卫讲完这个之后呢，大卫讲到了这个有三个人，一个是约雅元帅约雅，讲到说他杀了以色列两个元帅，那大卫这边其实并没有提约雅。约押实际上去杀了他的儿子亚撒龙，他也没有提到这个约押的背叛等等，他只是讲到说他杀了以色列两个元帅，因为这两个元帅一个是亚尼尔，一个是亚玛撒，这两个人实际上是很好的，是异人，是很好的以色列元帅。那约押杀这两个人真的是出于私心，出于私人的利益而且是杀无辜人的血。那所以呢，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说杀无辜人的血，这个是罪，然后神是要审判的。那在大卫年老的时候呢，他没有这样做，没有去处理这件事情。那他现在把这件事告诉所罗门，啊，知道神是公义的。对，那第二个人就是巴西莱。那我们看见这边也讲到一个大卫一个感恩的心，因为巴西莱是在这个大卫逃难的时候呢，他是带着人来迎接大卫，给他吃饭。然后那个时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那个时候如果亚撒龙做王的话，那巴西莱等待的就是一个灭族的威胁，因为他帮助了大卫，在大卫逃亡的时候，他帮助了大卫。那最后人提到的是这个示每， 士每也是在大卫逃难的时候呢，他去咒骂他。他实际上不仅是咒骂了，他是这个奉耶和华的亵渎耶和华的名，而且亵渎耶和华的受膏者。这个也是在旧约里面出埃及记讲到说，这个应该是被处死的。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也是应该被处死的。那只是当时呢，大卫他自我谦卑，他说是神。这个时候记得他那是我谦卑，所以大卫呢就没有，当时没有去做任何的动作。所以讲到这三个人，好，那我们往下面看，所以我们真的知道说，当大卫他去世之后呢，他也知道说神会应许所罗门来接替这个王位。当然这边讲一句，就是大卫也提到说，他说就你的耶和华的成就应许在我身上说，我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那我们真的知道，其实，大卫的子孙有好王，有坏王。那实际上，很多他的子孙就是都是没有遵行神的律例典章他们去行别的神，他们去做各样违反神律法的事。那所以实际上，我们知道以色列后来就亡国了但是呢，神的应许真的是不改变的，因为神借着耶稣基督就是按肉体说是大卫的子孙按圣灵说是神的儿子。那借着耶稣基督，成就了神的应许，以至于说我们做耶稣基督作为大卫的子孙，作为神的儿子，让这个就是让以色列人又是被拯救出来。那印着耶稣基督，我们这些外邦人也可以成为神的儿子，也可以成为神的儿子，进到神的这个国度的约里面。那所以，我们这边讲清楚，就是不是因为大卫的儿子做得怎么样。也是那是因为神的爱，神的应许，从亚伯拉罕立的约，然后到现在的新约时候，我们因信称义，借着耶稣基督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子。好，那这边我们讲回来，我们知道说神应许大卫的儿子来做王，那治理以色列国，所以呢，所罗门呢在这边他就是要在这边继承王位。我们看见，其实所罗门后来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其实上是很有智慧的，也是很有恩典的。就是说，当神的应许临到我们的时候，神的应许要实现，我们不是只是等待，我们应该去起来要做事情，去配合神应许的实现。那我们要起来祷告，也要有智慧来知道说怎样才能开始来行动。所以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看见这边。来学习到，所罗门他继位之后呢，那其实他的父亲大卫给他讲的这些事情，包括约押，包括巴西莱，包括示每，其实他没有马上就做，那他是一步一步的去做，然后来实行神公义的审判，来兼顾他的王位。那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亚多尼亚，亚多尼亚应该是大卫的第三个儿子。那当第四个儿子第四个儿子，那当时呢，亚多尼亚呢，他应该是当时大卫剩下的应该是最大的儿子了，那所以呢，他觉得这个国应该是归他的，所以他这个兴起叛乱，然后他篡夺这个亚比亚他跟约押一起兴起叛乱，所以呢，我们看见说，他知道这个所罗门继承王位是神的应许，也是出于耶和华的，但是我们看见他其实他没有。他没有真的顺服，所以他来跟这个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说："你可不可以把这个亚比萨，苏念女子亚比萨来赐我为妻？"我们知道这个亚比萨是之前是大卫的妾了。那虽然大卫没有跟他亲近，但是实际上算是大卫的一个妃嫔，算是他父亲的妃嫔。那在旧约里面，如果一个儿子跟他父亲的这个妃嫔结婚的话呢，好像就是说。他来继承这个王位的这个意思，所以呢，他这边是一个试探，所以呢，亚多尼亚他并没有真心的顺服耶和华也没有顺服神的旨意是高抹所罗门来做王的，那所以他这个时候当他去要求的时候呢，那神就给所罗门智慧，他就说所罗亚多尼亚这话是自己送命。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所以呢，这个时候呢， 就是把这个亚多尼亚来致死，因为他还在谋求篡位啊，因为否则的话，他还是会谋求篡位，继续的开始讲来攻击所罗门。那第二个是亚比亚他了，既是亚比亚他，所以这边看见其实王还是有怜悯的，因为亚比亚他当时是跟着这个亚多尼亚一起去叛变的，一起去篡位的，啊，他就支持亚多尼亚。那这边呢，所罗门王他实际上是有恩典，他只是把这个亚比亚他，只是把他革职，就是没有把他杀死。最后就是约押了，那约押他跑到这个祭坛前面，抓住祭坛的脚，寻求保护。但是我们真的知道说，这个流人血的罪，是耶和华要审判啊，因为他在这个太平时期，他凭着诡诈和凭着奸诈，杀了两个正直的耶和华以色列的元帅。那所以呢，约押呢，这个时候呢，他也是被处死。那包括示每，示每也是，也看见其实，所罗门的处理是蛮有智慧的，也很有恩典。他就是让这个示每，在这个耶路撒冷来建造房屋居住，相当于把他拘禁，把他这个拘禁在耶路撒冷了，还是给他自由，但是不可以到这个别的地方去。但是呢，过了3年之后呢，那示每他违反了这个约定，跑出去。那所以呢，这个所罗门王呢，后来也就是把他，借着这个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去把这个示每处死，这样便奠定了所罗门的国位。这边我们知道说，所罗门不是滥杀无辜了。其实这三个人都是，其实他的父亲大卫跟他所讲的，他们都有流人血的罪，或者就是有违反耶和华的罪，在这个旧约里面，按的律例典章是应该是处死的。那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所罗门所做的事，他真的是有神的恩典，有一些恩慈，但是呢，他也来实行公义，所以借着这些事情，他的国位就建立了。所以我们总结一下说，知道当神的应许，临到这个所罗门的时候，他不光在那边就是，什么事都不做，对，他需要起来有智慧，有行动去做，然后呢要配合神，这个时候神的应许才会实现，包括他所做的这些事情，我们看见真的是，一个是有恩典，一个呢他是实行神公义的审判。我们最后再讲一点所罗门。如果我们看到列王记上的后面呢，我们就看见所罗门开始建殿，宏大的圣殿，然后呢，他的财宝、他的财富非常的多，以至于闻名全世界。那到最后的时候呢，晚年的时候呢，他真的开始娶了很多外邦女子，很多摩押女子、亚扪女子，这些真的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耶和华严令也是严令禁止的，不可以这样通婚的。那以至于最后所罗门他，我们知道他也去拜偶像，随从这些他的妃嫔去拜偶像。如果你们后来看到这个11章的话，就看到说，所罗门为这个摩押可憎的神基莫和亚扪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的山上建立丘坛来拜偶像，以至于他让以色列的人都去拜偶像。那最后呢，因着所罗门他死后，整个以色列就分裂成2个国家，所以是非常的 sad。那我们在这边可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见，就是看见所罗门他从开始登基的时候，来是遵行神的话，遵行他父亲的吩咐，到了晚年，他可以随从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然后最后去犯罪。我们看见真的就是说，很多时候表面的仇敌很容易被看见。那比如说他刚刚登基的时候呢，对这些表面的仇敌，亚多尼亚了，然后示每了，然后包括约押了，就是你能看见的，对他王位是有威胁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可以很快的采取行动，然后呢也按照神的应许去做。那但是呢，当他晚年的时候呢，那很多时候仇敌是无处不在的，好像吼叫的狮子到处吞吃，到处吞吃可以吞吃的人。 那我们看见到最后神这个仇敌又借着怎么样？借着肉体的情欲，哦，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来也把我们抓走，把这个所罗门从神的道上挪走，走偏，以至于他现在享受神的享受，各样的丰富，各样的财宝，以至于最后他去拜望女子，最后去拜别的神，而去拜偶像。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只会注意一些表面的难处、表面的仇敌，我们反而却没有去注意那些隐藏的仇敌。隐藏的仇敌就是我刚才所讲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安逸也是一个隐藏的仇敌。安逸会把我们真的脱离一个对神的渴慕，安逸也会让我们真的陷入一个不冷不热、一个呆滞的状况里面。就像我们上个主日 Aaron 弟兄，在我们组织聚会所分享的，他是怎样一个成为他怎样地起心智，成为神的先锋，要攻克己身，叫神服我。那我想，在我们这个物质的时代，特别在这个居家隔离的日子里面，就像 Aaron 弟兄所分享的一样，什么都很方便，你只要点个按键，你可以在网上买东西，可以在网上看 movie，可以在点个东西，可以就网上送外卖。所以，现在我们因着居家避疫，虽然生活看似不方便，但是呢，娱乐各样的享受却是更加容易来得到，快速的得到。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就是要注意这些隐藏的仇敌，就是安逸的一些生活，让我们真的夺去我们对神的渴慕，或者是这些，更多了，就是各样各样的诱惑，让我们的心没法专一的去爱神，去渴慕神。对，那我们真的看到所罗门所写的那个雅歌歌中之歌是那样的，跟神的爱慕，一个亲近的关系，跟他晚年一个强烈的对比。他娶了好多好多的妃嫔，去拜各样的偶像，去建造各样的丘坛，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警醒和劝诫，就是在我们要真的，让我们基督徒开始警醒，开始祷告，脱离这安逸的时代，脱离这安逸的生活，开始更多的来祷告，求神让我们的眼目可以专一给他，为了世界上各样的发生的事情，包括各样的这个。还是有这个瘟疫，还是各样的选举来继续的来祷告，求神来做工。好，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来分享这个列王记上的第二章，也让我们真的可以学习到这些，一个是怎样把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对神的爱，跟神的这个经历来传承给我们的后代，我们的下一代。那另一个呢，就是说，怎样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可以脱离我们的安逸，有一个警醒祷告的心，让我们有一个专一的心、清洁的心，来单单的侍奉神，让我们真的也可以一直行在神的道路上，行在神的带领中。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求神祝福大家。